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俄乌战争开打已经两年，西方制裁使得莫斯科前所未有地依赖北京，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理所当然被视为寻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援助。而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35周年快要来临之际，一位疑英港人在英国监制一出六四舞台剧，这位监制列明慧话：
这个是一个关于人权、关于自由、关于公义的一些议题。所以我觉得在世界不同角落，如果你是对这些议题是有即觉得 有要坚持的话，其实会对这一类型的剧目有兴趣。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天安门屠城事件35周年快将来临之际，一位已经移居去英国的离散香港人继续坚持发声，用英语去演绎舞台剧的方式，首创将已经在香港不能够公演的5月35号剧目重新编写制作演出，希望能够借此感召英国人，使他们认识到六四事件专制的本质，联系香港当今崩坏、巩固民主与普世价值的信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舞台剧5月35号在香港首演于2019年，对部分坚持追求六四公义的香港人并不陌生。故事讲述双双步入80岁的一对年老夫妇满身病痛等待死亡，他们唯一的仔却不明不白地死在当年的六四事件。丈夫眼见老伴快将离去，认为不应该再害怕，要定下目标在5月35号，亦即是6月4号当日，要堂堂正正去拜祭儿子。剧目陈述的主线就是在不正常国家的阳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亦都是不合法，所以当中两位主角要光明正大地去悼念，冲击这条不正常的底线。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2021年9月，多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骨干成员被捕，该会亦都随后宣布解散。当时身兼支联会资深义工的5月35号舞台剧监制、六四舞台创办人列明慧，在衡量了风险之后亦都无奈决定移居英国。5月35号一出剧在香港至此就成为绝响，再没有机会公开演出了。过去3年来，这出剧的演出并没有停止下来的，在台湾、日本和美加等地亦都进行过放映和搬演的活动，反应不俗。2022年六四的前夕，该剧在英国伦敦举行5月35号放映会，列明慧观察到尽管有不少的疑英港人到场支持，但英国本地观众却寥寥可数。而放映时候英文字幕出现得较快，难以追上前文后理，本地观众亦都唔识得剧中经过简单翻译之后嘅笑场同埋内容中嘅比喻。佢事后深信，始终要使用所在国家嘅语言去演出，当地观众先至能够更加理解内容，事半功倍。至此佢就萌生咗使用英语去公演嘅念头啦。列明慧首先承认记者提出的理论，尽管他们亦都十分欢迎这几年来的疑英离散港人观看互相支持，但是英语版本的5月35号公演剧目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以本地的英国人为主的，而越多英国人来到观看亦都代表了演出的成功程度，代表英国人关心六四事件与全球所有铭记这件事件的仗义之士都是有着同一热切的心的。不过他承认，在这次推广公演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一般英国人对六四事件的印象只是停留于事发当年的新闻照片，但事件发生接近35年后的今日，对死难者家属的影响却是不甚了解的。他说，
今次我是推广给本地的朋友，其实都觉得件事是容易去到的，因为他们都本身对香港是有认识。但是对于89年的历史，他们 就會停留在我認識的就是 Taming 啦，即係會坦克人嗰、那個相片啦。咁然後大概知道即係當年係有發生過屠殺啦。咁但係對於天龍人母親而家面對緊嘅狀況，可能佢哋即係唔係即係佢哋唔係最認知嘅佢哋認識嘅歷史。咁覺得嗰件事只係三十幾年前嘅歷史啦，即係嘅事發生咗啦。咁但係今次嘅機會就係、是我哋都好想俾全世界知道，其實呢件事冇完到，因為經歷咗三十幾年之後，天龍門母親依然係唔能夠公開咁去拜祭自己嘅親人啦。佢哋喺敏感嘅時候依然係受到嚴密嘅監控啦，甚至係被旅遊啦嚇。剥夺了很多人生的自由。
一位最新舞台剧工作的监制介绍说，六四事件的陈述套入了舞台剧的框架之后，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六四事件。聂明慧说，这是关于人性，在不同剧目角色中，六四剧团诉说呈现的是人性光辉与黑暗。参与扮演民主运动的学生和烂熟都是有自己的情怀，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解释，观众透过舞台共同空间感受到剧本角色中的经历，置身其中体验会与别不同，这个就是剧场的化学作用了。不过要达至上述的化学境界都不容易的，在这次英语版的筹备过程中，剧团所面对的困难接踵而至，从剧本的语言文化以至招募亚裔面孔的演员，均需列明慧一一去拆解。他笑说，英國民眾難以理解一般香港式的對白元素，例如是廣場大媽或者援交這些這樣詞彙，放在英語的語境中失卻了它的取笑的意義，所以他們花了頗多的心思去重寫及翻譯對白語句，務求英國本地人觀眾能夠有所共鳴。促使列明慧感到更加驚訝的是，港版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正發揮著無遠佛界的威力，實在地影響住嚟應徵嘅演員，使到佢哋擔心會誤墮法網。
我初頭自己覺得啊，都應該咁多係英國嘅本地人嚇、啊，對於呢一個風險唔係即係佢哋唔係香港人，又同香港冇乜大關係，即係唔係咁誇張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即係都係令到我好意外嘅。其實我哋而家今次我哋嗰個劇目裡面咧有三個主要演員啦。咁但係三個主要演員都覺得唔係好想用自己嘅真名去演出嘅，咁呢個係我始料不及嘅，真係因為大家都可能對於未知道嗰、那個國安法嘅風險啦，或者廿三條嘅風險，因為到而家咧其實即係廿三條係咪有呢個未有案例噶嘛嚇？咁道聽途說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免於恐失去免於恐懼嘅自由又好啦，咁會令到演員都係有一啲擔心，會唔會因為做咗呢個製作，第日可能構成即係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啊，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政治嘅騷擾咧？
排除萬難之後，仲有少過十日，英語版嘅五月三十五號舞台劇就會正式公演。列明慧坦言啊，支撐住佢一路走嚟，堅持要喺海外講出六四真相嘅係而家身陷囹圄的支聯會前副主席周幸彤，他一邊憶起昔日一起在支聯會做義工時的點滴訴說，正是周幸彤對六四的堅毅精神陪伴著他將一個一個的難關跨過。他最後是這樣說的，
他的新聞其實一直都很牽動我的，因為即可以這樣說，我覺得大家都即本著那種即係信念啦，然之後但係見到佢為咗堅持信念，而家係都受好多嘅係啦，受好多嘅委屈啦，即係到而家就一路被還押。咁係咯，所以我諗佢嘅呢啲經歷其實係係好鼓勵我，因為佢喺個咁艱難嘅期間，佢都依然堅持發聲，佢堅持去唔會因為坐監而退縮。阿劉曉波講過話，即係喺一個專制政權度做反對派，其實就坐監係必然嘅。咁幸彤都係有咁講過，即係佢對呢一樣嘢已經有一個心理嘅準備。儘管係有心理準備都好，但係作為佢嘅朋友，都依然嚟覺得好心痛啊。
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 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在今日星期一正式上任，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宣布派出代表团参加新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各界对于北京当局会在这段时间有什么反应极为关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的反应不会是因为美国派了什么人去台湾，而是习近平一心想摧毁台湾人民的生活和福祉，他要告诉赖清德听，只要他将台湾放在第一位，就能够有信心台湾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一在一个简报当中对媒体说，将会循前例派一个由前任官员迪斯阿米蒂奇以及前任以及现任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是罗森伯格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三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边援引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胜选的时候讲过的说话，表示美国将会派非官方代表团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Leaders of all of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让皮埃尔表示，我哋期盼同佢嘅政府入台湾所有政党领导人系合作，共同推进我哋嘅共同利益同埋价值观，同时亦都推进我哋长期以来的非官方关系，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美国将会派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去参加就职仪式。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二在白宫公开关于就职代表团的消息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在5月20号在经过之后如何对待台湾当局将会影响台海两岸局势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他敦促美方落实拜登总统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延续以往做法允许代表团到台湾，有意思的就是当中国对美国人到台湾访问感到不满的时候，这个就是显示他们的核心弱点。目前亦都是哈德逊中国中心杰出研究员的蓬佩奥在该个智库举行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发表讲话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不过如今他只是一介平民，如果有机会见到赖清德，他会对这位新总统表示恭喜，并且告诉他知他是期待他能够将台湾放在第一位，如果他能够如此而且是做得好好，他亦都应该有信心美国人民会继续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
I know this anti-secession law well. It is a ruse. It is a pretext. And it creates enormous risk. It is destabilizing.
蓬佩奥对大陆实施的反分裂法是表示，这个反分裂法是一个诡计，一个藉口，它带来巨大的风险，破坏区域稳定。习近平经常提到，这个是一种强制手段，破坏美中之间几十年以来一直存在住的核心理解，威胁要对台湾使用武力。蓬佩奥亦都表示，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在赖清德就职前后是做些什么事，但是如果有的话，这个不会是因为美国人到台湾访问。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某个美国人去台湾，而是因为习近平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他想要摧毁台湾人民的生活和幸福，而且他一直坚持心中的那一股的执念，这个就是台湾一直是他国家的一部分，这个的错误是不道德的，是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美台几十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承诺。哈德逊研究中心 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举办反登分裂法的讨论是并不是要挑衅任何一方，而是希望能促进台海两岸的和平，因为美国向对华对台政策上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因此希望能够通过很多的讨论，包括一国两制、台湾的地位、历史与现状、台湾领导人的政治诉求等等的问题，将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基本底线是厘清，如此对促进两岸和平稳定是有帮助。对于这段期间台海是否因为赖清德的就职更为紧张，余茂春说赖清德已经强调不会宣布独立，中国亦都没有理由作出过度的反应，如此不仅是不明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亦都不好。
赖清德新当选人在他选举胜利的第一次讲话就是说，
余茂春表示，赖清德新当选人在他选举胜利的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说，在他的任期里面他不搞公投，就是台湾的地位问题不搞公投，亦就是说不宣布独立，因为没有必要，现时要承认现状，这个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集体，他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说这个是名正言顺地搞了几十年，所以说他没有任何重新对台湾的现存地位作一个界定，现时问题就是国际承认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比较漫长的道路，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民主程序他的自由发展的程度是非常之感到欣慰。至于赖清德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前景会如何发展，双方是否有对话的可能，余茂春说中共有很多的文件对台湾同胞的讲话都提到要以同等身份和台湾人民对话，但是台湾2300多万的人民是需要的是尊重和国际上的承认，还是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正常的国家，蔡英文政府亦都一直想要同中国对话，只是中国的政治领域没有这种的政治胆量，亦都没有这种的政治雄心。曾经担任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的台北市议员赵宜翔亦都因为参与这次的研讨会的筹备而专程到来出席会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海和平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美国希望台海双方都能够负责任地维护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但是大家见到的是中国持续以军事、经济等各种的方式破坏台海现状。在反分裂法的座谈会上面，两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以及是布莱克本亦都提到，中国的反分裂法只是北京用来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的藉口，美国应该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并且协助台湾增强阻压，同台湾增加经济接触，以提高台湾的韧性，并且帮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 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俄乌战争开大已经2年啦，咁西方制裁使到莫斯科前所未有地依赖北京。呢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理应被外界当作系被视为寻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援助。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领袖亦不断要求习近平不可以对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帮助。分析人士就说，中国经济本身亦面临难题，需要西方国家的资本投入。习近平是没有道理为普京的战争埋单而赔上中国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5月1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普京会谈，共同签署了并发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在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程中，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两个国家的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双轮大国关系的典范。普京则表示，这次连任之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以及俄中双方对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俄一再表明双方关系有几咁好，但是绝非无上限的。尤其而家各界都在关注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到底要扮演什么的角色，习近平当然亦都不可能在这一场战事中无上限地支持普京。华府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允指出，中国为了避免在和美国的大国竞争中被孤立，还是要支持俄罗斯。当前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中国可以支付俄罗斯石油的费用，但是习近平不会为普京所发起的战争去买单，一切都还是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出发的。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指出，双方在口头上尽管坚持战略合作，但在美国一再划出红线，制出金融制裁压力之下，短时间内中国能够加码在军事上援助俄罗斯的空间恐怕有限。不过他亦都同意，从一些细节仍然可以发现中俄合作抗衡美国的大架构不会改变的。他举例说，两个官员在习近平和普京见证之下，一口气签署了10项的文本，其中第一项就是黑核子岛保护开发规划，俄语称为大乌苏里岛。这座位于中俄边境的争端岛，在去年才因为中国新版地图将它全部划为中方领土，违反了2008年以来双方各占一半的协定，引发了争拗。中俄此刻高调签署文本，就是要共同开发，恐怕宣示彼此各自争议共同对付美国的意味更重于实际的价值。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玉华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中俄多次公开赞扬双方的关系，叠砌各种华丽的词汇来描述这个战略伙伴关系，都就代表实质上是同床异梦，因此必须刻意地去维持这种紧密的同盟形象。他认为习近平将欧洲之行安排在普京访华之前，代表他决定要收集欧洲领导人的意见，然后传递给普京，突显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要将西方的要求纳入考量。如果非是这样，习普会就会安排在欧洲之前，而向欧洲领导人表明中俄同盟的坚不可摧。在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认为，习近平和普京所签署的最新一份联合声明中规中矩，显示出在发展俄中关系与平衡整体对外关系方面的平衡，不乏羞耻。实际上的中俄关系将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底线，不可能没有天花板的。 沈丁立指出，普京自然希望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军事行动，而且不论中国在乎遵守国际法规则，但是俄罗斯又能够给中国什么的回报呢？论到双边贸易规模，中俄贸易仅是中美的三分之一，更何况俄罗斯并没有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北京没必要无底线地支持莫斯科，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德国总理索尔兹、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一再呼吁习近平利用对普京的影响力，力促终结俄乌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时都表达了对中国军民两用物品流入俄罗斯感到担忧。欧盟成员国今年2月批准第13轮与乌克兰相关的对俄制裁计划，首次将目标对准被控支持莫斯科战争努力的中国公司。美国在习近平访欧期间对涉及俄罗斯的中国企业的最新一轮制裁，相当于提醒习近平继续缓俄的经济代价。沈丁立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表示过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如果中国言行不一，可能会招来美国和西方的制裁，相信中国会谨慎平衡。乌克兰战争当然是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不可缺席的重要议程。习近平表示，双方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正确方向，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中方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普京都在记者会上证实，两个人确实讲到乌克兰战争。他说感谢中国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补充说双方都希望政治解决危机。根据中俄联合声明，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赞同必须在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去解决危机的观点。俄方欢迎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强调对话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良好途径。对于普京高调附和习近平主张的以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沈丁立认为，俄罗斯的利益就是要保存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乌东四地，但乌克兰的目标则相反，他要收复回所有失土，两者目标有天壤之别，难以政治方式去解决。他说，
乌克兰愿意谈判，但他的目标是俄罗斯撤军。
他说乌克兰愿意谈判，但谈判的目标就是俄罗斯的撤军，俄罗斯也愿意谈的，但他的底线就是坚守乌克兰被占领的国土。俄乌双方谈判的目的南辕北辙，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去谈判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宇华也都指出，停战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最后俄罗斯要不要归还回他占领的乌克兰土地呢？习近平月初访欧时候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愿意同法国一起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陈宇华认为，普京或许能够接受习近平的劝说，短暂停战就当给一个面子，但在是不是归还领土这个议题上，俄罗斯大概不会让步，中国也都没办法强迫的。市令新中心的孙允说，中国会持续试图说服俄罗斯缓和局势，但就北京的角度而言，缓和局势必须是相互不约，同乌克兰也都有责任。虽然分析人士不认为这一次习普会给出太多具体的成果，但是普京劳师动众出访习近平不可能什么好处都不给他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少祥指出，真正重要的交易可能早在行前已经倾妥，即外界无从得知。例如普京轻描淡写提到中俄正一度深化和平核合作，显然将会是接着下来的国际观察重点。刘少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就好比说先前讲的中俄的太空合作，或者是和平的核子的合作，他们特别
说就好比说先讲的中俄太空合作，或者是这一次的和平核合作，他们特意强调核子方面的和平合作，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其实有些就好像玩战略模糊，你越讲反话就令人越提心吊胆。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didates.com。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结束了今日的时事一周节目，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回来再会。